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今天的第一篇稿子呢，是我们在直播时候一位粉丝投来的稿子。
嗯，
在直播说的这个稿子啊，是目前为止我们直播了估计得一年多了吧。
嗯，
我印象最深刻、觉得最邪性的一篇稿子，
是直接要过来了，是吧？
哎，要过来之后呢，我在整理稿子的时候还去查了很多资料，我发现这个事儿啊，可能比我们在直播中听到的更大。
哦，
对。不知道妙妙你记不记得，在2020年五台山有一起火灾，还蛮值得关注的。
是，
但当时呢，它就是作为森林火灾这么给处理的，因为确实没有带来特别大的这个影响啊，所以它处理也很及时嘛，我们也歌颂一下有关部门啊，对吧？是吧？但这个火灾的原因，可能跟投稿人有关。
哎，
这个稿子来自于我们的鱼友，绝不能停止工作。哎，这个名字很牛马，堪比我啊。我们喊他小绝。小绝说自己的奶奶是一个会看事儿的人，而且这个看事的能力呢，有因有果。
啊，
就奶奶说啊，他小时候啊，在农村里面去找别的小朋友玩，自己掉到河里面了，本来都要沉底了，被几条鲤鱼给拱出水面了。
哟，
哎，就好像我感觉像那个海豚，对，海豚会在海里面救溺水的人。
对，
哎，这个鲤鱼也有很有灵性啊。那随即奶奶获救了嘛，获救之后她上岸啊，发了几天高烧。高烧之后她就发现自己能够不定时的看到一些东西。
哦，有能力了。
对，奶奶自述呢说，我的这个能力跟咱们东北这边的出马都不一样。我看东西呢是能看到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我根本是不知前因不知后果啊，什么都不知道啊，也没有任何缘由，那我只能给找我来处理人把我看到的这些东西给他说了啊，有的时候呢就能替他解决他的这个问题。而且奶奶给人看事的时候也很奇怪啊，她是养了一缸的小孔雀鱼。
哦，她就和鱼结缘了。
哎，对，她不是那个红花白柳灰这些东西，就别人来的时候呢还要把手啊泡进鱼缸里面。奶奶就看这个鱼的这个表现，就是这个鱼，这个人把手伸进去，这个鱼怎么动啊，或者干嘛呀？
给鱼吃点咸的。
哎，就我当时我听稿子的时候啊，就是他直播里面用的，我第一反应也是那个有那个鱼会去死皮的那种，哎，我也是这个反应啊。但是奶奶自己也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个原理，所以呢，小绝我也没有办法给你解释是什么原理啊。但是呢，奶奶这个预见或者说是这个预兆还是很强的，她不仅是预见了小绝父母的婚姻，还预见了她姑姑啊、她叔叔啊他们这些的一些家里面的一些比较大的变故。包括是她的小叔和小绝妈妈生病的时候，奶奶说，哎，你们最近啊去医院检查一下。提前预知了。也正是这些预知呢，所以无论是小绝的妈妈还是叔叔啊，都是因为在早期去医院检查，把这个病情控制得很好。尽管他奶奶说这些事情啊没有什么值得念叨的，我也只是把这个鱼的这个情况如实给大家说了，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
对，
但周围人也是一样的，在十里八乡也算是出名的，有什么事就去找他。因为奶奶的原因，所以小绝他们一家呢整体上是比较顺遂的，奶奶也时常给小绝一点恰到好处的建议。那奶奶的离世呢是在小绝的高三啊，倒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奇幻或者惊异啊，就是奶奶单纯是职业病啊，她不是那种专业给人看事的啊，人家有自己的这个职业。
对，
说是在纺织厂工作时候落下的病根，一直咳嗽，应该是有一些什么粉
尘那些、
哎、对对对对对。她走之前啊给她几个晚辈说了，她说如果我走以后啊，我家里面那缸鱼你们就各自分了。哎，就一人拿几条，一人拿几条，你别都包圆了。不用太金贵啊，就用普通的办法养就行了。要是以后啊孙子辈，就是你们的儿子女儿去外地，你们就买个小鱼缸，让他们把这个鱼啊带去。
哦，还带着。
哎，一代传一代的感觉。哎，说为什么这么做呢？说能调整整体的氛围。哎，这个话说的可能小觉自己也没懂啊，什么叫调整氛围，对吧？
嗯，
就很怪啊，这个话讲的。因为这个话既不像传统的这个看事师傅讲的话，对吧？也不像什么室内设计师讲的话，就怪怪的
感觉，可能就是调整一下风水。
哎，对，就他这么讲倒是很符合的这个职业。
嗯，
那话至此之后呢，奶奶就最后的日子一直在这个医院里面住着。没事呢，小觉的爸爸会上门喂鱼，说这个小孔雀鱼啊生命力特别强，一直活着，直到他奶奶去世的那一天，鱼一下子死了半缸。他爸爸把这些鱼收拾好之后呢，埋在了奶奶的墓旁边，亲戚们把剩下的鱼全部分了带回家里面。后来只要任何人家里面有那么一点事儿，比方说小觉的爸爸做心脏搭桥手术，或者呢有亲戚把这个公司股份退让出去的时候，这条鱼都会在前几天死几条。可能奶奶在世的时候，这个鱼用一些方式来告诫和警示大家，那奶奶不在的话，鱼就是用最直接的方式，
比较明显的。
对对对对。那我以为啊，小觉搞的都是延续着这个鱼和东北看事儿的这些事，没想到他话锋一转。哎，他说，说回到自己啊，奶奶曾经说，哎，小觉你啊命比较旺，不会怕这些邪祟的事情，但是人生呢相对也会比较平淡一些。
嗯，
真是我羡慕的人。
是啊，
小觉自述呢，他说我本人虽然不够优秀，但是高考发挥也还行，考上了一所比较 OK 的学校，在山西太原那边。
嗯
啊，好像他直播里面说是个985吧，还211的。
哦
啊，说当时住宿条件啊不太行，还好家里面支持，在学校周边呢租了一个屋子，这个房间是在一楼。大二的时候谈那个女朋友，这个女友自然就跟小特同居了。因为是自己的这个房子嘛，就自己租的嘛，所以他就在这边养了几条便宜的小金鱼。不是那个奶奶的鱼啊。
哦，没带过去。
没带过去，是他自己养的鱼。那事情最早发生在大四的时候，说那年他的女朋友啊参加这个学校的动漫社，这个动漫社他在里面干嘛呢？演舞台剧，然后晋级了，你知道吧？
嗯，
要去西安参与这个区域赛，就和舍友们一起去西安了。
哦，很厉害。
小娟说本来我大四，但是我不放心啊，我就陪同前往了。
嗯，
当时跟女友在回民街遛完弯吃饭的时候，他就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常规的被人注视的感觉。没走几步，就在他和女朋友要买东西的时候，突然被人撞了一下，这一下撞的还挺重的啊。小娟就踉跄的往后倒退了几步，因为当时他自己背着是电脑包，他以为是有贼人
啊，偷东西。
对，撞一下趁机就顺走了什么东西，赶紧的就把这个背包啊脱下来检查，还好啊，什么东西也没丢。哎，这个贵重东西都在啊，也没什么事儿。两人买完东西回酒店了，回去的路上呢，他还复盘呢，说那个人走这么匆忙啊，你撞完我之后无影无踪。
嗯，
说当时五步范围内任何一个人都没有。
哦，
就撞完之后直接走了。而怪事也正是从回酒店之后开始的。他们回到酒店的时候呢，大概是过了一个小时，这个前台给他打电话说，哎，小觉先生，你的这个外卖到了啊。小觉说不可能啊，刚才我和女朋友不是在外面吃完饭才回来的吗？不可能点外卖啊。
对啊，
他下楼去取的时候发现留的是他以前的名字的缩写。
哦，改过名。
他改过名。
嗯，
就像妙说的一样啊，小觉高中时候改过名，所以现在大学里面根本就没有人知道他以前的名字。所以这个名字缩写到底是谁给他点的外卖，而且知道他，对吧？这个外卖里面放着三份饭，就是特别简单的盖浇饭。他在这个群里面问啊，说，哎，是不是有哪位好朋友啊，哪位同学给我点的这个外卖？
嗯，
大家都说不知道，没点啊。小学和女朋友吃饱了，就把饭啊分给学弟他们。随后他打开书包，准备用电脑做一些作业的时候，发现在书包的外侧，也就是放水瓶的那个网兜里面啊，
嗯，
被人放进了一个石头刻的佛牌。
哦，
对，当时我第一反应，我在听这个直播的时候第一反应以为就是那种泰国的佛牌嘛，不是，但石头刻的完全不是那种。我回来跟他聊了一下，问了一下，它就是一个用石头刻的类似于佛牌的东西。
很少见
啊。对对对，中国的佛牌都是这样，但是确实在咱们这个稿子里面出现率极低啊，我们一般出现都是泰国佛牌。看到佛牌的瞬间，小觉就觉得特别不舒服，说这个佛牌啊具体是什么样子他不记得了，但他肯定的是肯定不是常见的那个佛。
嗯，
不是什么 观音啊、如来啊，不是这些，像什么啊？他说刻了一个手交叉在胸前的佛或者是神像，
是
啊，有点像木乃伊。
嗯，
他稿子里面这么说的，压根就不是他认识的任何一个神佛。那之所以他用佛牌来形容他呢，是因为他的这个刻的这个方式跟网上面看到的佛牌是一模一样的。一开始呢，小觉以为是女友买的护身符一类的东西，因为他经常把自己的东西放在小觉包里面，就拿过去给女友看。这个女朋友看了一眼说，也不是我买的啊，这个东西跟我无关啊。
这撇那么干净。
哎，但当天晚上已经很晚了，两人呢就觉得，哎，洗洗睡吧，这个东西就先放这儿呗，就准备洗澡睡觉了。一直到凌晨两点啊，两人已经睡了一会儿了，这个女朋友呢突然坐起来说，我要上厕所，哎，肚子有点疼，哎，疼的还蛮厉害的。一开始以为是吃坏肚子，但是女朋友说不太一样，是什么疼呢？不是那种什么抽搐啊、撕裂啊这种疼啊，是有人轻轻拍我肚子的疼。
拍哦，
从外部延伸至内部的疼。
哎呦，
非常诡异。后来即便是他的这个疼痛缓解了一些，睡得也特别不安稳。而且女朋友说，哎，小觉你有打鼾在说梦话耶。
嗯，
小觉自述说，我本人是从来不打鼾的，所以当天晚上呢，女朋友干脆把他叫醒了，说，哎，你刚才一直在打呼噜，而且嘴巴里面一直在轻轻念叨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我就感觉有点害怕，而且这个酒店啊现在有点冷了，你把这个空调调高一点嘛，我现在肚子也疼。这两人简单对话之后呢，把这个空调调高，又准备继续睡觉了。此时女朋友说自己肚子还是一直有这种被人捶打的隐隐作痛感。小觉说自己是又困倦又发懵，就想着呢给他裹严实一点啊，就被子裹严一点，如果实在不行呢就带他去医院。也就在这个时候，小觉突然发现那个佛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出现在了他跟女朋友的枕头中间。
哦，这两人中间
直接跑床上来了。
我去。
那天晚上呢，他睡得特别不安稳，即便是他把这个佛牌啊又拿回桌上了，他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啊在拉他的小拇指，而且做梦是有一段没一段的，具体梦见什么他不记得，但是出了一身汗。女朋友一直捂着肚子。第二天他们比赛完，记得啊，他们是过来比赛的，
是
不是过来游玩的，就准备和大学社团呢一起回去了。好在这个时候啊，女朋友的胃疼已经烟消云散了，他就想到那个佛牌，说本来想扔掉的，但是呢当他有这个念头的时候，脑子里面就会出现一个莫名其妙的意识，说一定要把这个佛牌带着走。像被植入了一样。那在跟女朋友退房的时候，前台突然给他说，现在就退吗？你们的房间不是团了三天吗？昨天有人在前台帮你们缴费的。
又还续上。
哎，续上了。这小觉说，我们是来比赛的，而且刚开学还有一堆事儿，所以绝对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自己去续订的酒店，莫名其妙被续了三天。
不是，这自己钱全白花了，又有人点外卖，又有人订房间呢。
哎，你别说，还真是
啊。
他女朋友跟你的思路是一样的，还有点挺开心的。
哦，是能多玩会儿，
哎，能多玩几天。但小觉不行，小觉说，哎呦，我们有自己的事情，得赶紧回去啊，特别是我要做毕设。
对，他要毕业。
哎，所以跟女朋友商量了一下，干脆还是回学校了。自然那个佛牌是随身携带的。
哎，
诡异的事情又一次出现了。女朋友到家的那一刻就立刻开始发高烧，她说在梦里面有人在朝她耳边吹风，而且那个人的声音啊跟你很像。
跟我啊？
跟小觉。
哦，
跟你吧，
不好意思。
跟小觉很像。那这个人说什么呢？说我们出去玩。我们一起出去玩。
哎呦我去。
而且他每次走的时候啊，就是这个人每次出门的时候啊，都会回头在梦里面对女朋友说，我们出去玩
啊。
那到这里呢，小觉突然跟我说，老玉，你还记得那个家里面养的那几条鱼吗？那几天鱼总是在想尽一切办法从鱼缸里面跳出来。
哦，不对了吧。
是的，因为我小时候养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各种各样的鱼。
老鱼养鱼。
我爸养的。哎，还真是老鱼养鱼。
老鱼。
对对对。但这个鱼吧，金鱼这个东西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热带鱼倒是偶尔有一些。
哦，
反正很诡异啊。当女朋友发烧到第四天的时候，不管吃药还是干嘛的，一直不见退。而且呢，女朋友特别的抵触去医院， 所以一直扛到第四天，拗不过小觉，说你一定要去医院。小觉就是说在逼他女朋友去医院嘛，
嗯，
他觉得这个已经四天了，很危险的，要去医院挂水什么的。奇怪的是，女朋友只要一进校医院，就立刻退烧了。
嗯，
哎，就是一进门啊，整个人就肉眼可见的变健康了，就好像本来是病恹恹的，一进医院的这个门，就感觉走路都有劲了。所以小觉只能合理化说，可能是我们住的那个屋子漏风，所以你住在那个屋子里面呢，就容易生病。这样吧，你回你自己宿舍休息几天，就把这个女朋友送回去了。没想到的是，当女朋友回宿舍住之后啊，她的这个屋子变得更古怪了。
嗯，
记得之前她说的啊，他们自己住的是一楼，卫生呢不是特别干净，偶尔是有蟑螂出现的。那自从那块佛牌被小觉带回家，蟑螂死的情况就不正常起来
啊。
他这里补充了一下说，虽然他现在在投稿里面说事情是因为佛牌，但他当时是没有意识到的。
对啊，
他就觉得很奇怪，他没有 get 到是这个佛牌在导致这些事情。
我觉得他那段时间就甚至有点遗忘了这么个东西。
对对对，就很懵逼，哎，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当然了，小月又加补了一句说，即使意识到了，可能也都处理不了。
嗯，
那说回蟑螂啊，为什么小觉说死的不正常？因为有一次他亲眼看见有一只蟑螂在距离他三步的地方死掉，不是那种像是吃了什么蟑螂药啊之类的死法，而是像被什么东西压扁了一样。
哎呦，我猜就是给人踩的嘛。
但是没有人踩他，
就是凭空被、
凭空被空气墙压扁了。除了蟑螂以外啊，小觉鱼缸里面那几天的水啊，浑得特别快。说以前都是一周换一次，后来要三天换一次，这几天呢几乎是天天都要换，并且这些鱼啊也是肉眼可见的萎靡，而且小觉只要一试图去喂它们，它们就试图要跳出鱼缸。那这样的怪状呢持续了差不多半个多月，期间虽然也是频繁发生的各种奇怪的小事情，但是小觉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也没太放在心上，以至于当他再次想起这块佛牌的时候才发现找不到了。
躲起来了，我觉得
再回家就找不到了。事情的转折在某一天，小觉的爸爸给他打电话说，你最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小觉很好奇说，你干嘛这样问我，对吧？
是啊，
怎么了？我忙着毕业呢，忙着做这个毕设呢。爸爸说呢，家里面的小鱼缸里面的鱼啊全死。
哎呦，
就在昨天早上，所以我今天在打电话问你的。小觉听完之后脑子有点懵啊，挂了电话之后呢发现，哎呦，自己这鱼缸里面的鱼啊又要跳出来了。
嗯，
说五条金鱼都在地板上蹦跶着
啊，
其中有一条奄奄一息，联想到他爸爸的话，他开始害怕了。于是他立刻想到了唯一有变量的东西，就是那个佛牌了。
对，终于想起来了。
对对对，开始找，翻箱倒柜，最后在床头的缝隙里面找到了一个佛牌。
嗯，
他说自己住的是老房子，甚至还进过老鼠。他找佛牌的时候，那个佛牌真的是被老鼠啃了一点，有明显的牙印。
哦，老鼠馋了。
哎，为什么他能确定啊？因为这个佛牌被找到的时候，周围死了一圈蟑螂。更诡异的是，有一只老鼠躺在旁边死掉了。
哎呦，
这只死老鼠不是被毒死的，是头被扭了一整圈，而且有血粘在那个佛牌上。小觉看到这个时候已经扛不住了呀，说这东西肯定有问题啊，而且他又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盯着自己，他觉得现在不能拖延症，我一定要找什么地方解决一下。因为他本身在太原上学嘛，所以当天晚上就立刻订了去五台山的门票。在车上呢，他迷糊了一会儿睡觉，做了一个梦，梦里面有一个人对他说，你终于肯带我出来玩了呀。
哎呦喂，
当时小觉是直奔五台山的悬空寺、佛光寺、觉山寺这些寺庙挨个都拜了拜，说心里面还是觉得不太对劲。他就感觉什么不太对劲啊，那个佛牌不满意
哦。
最后呢，他是跟着朋友一起来到了一个景点，叫做佛母洞，说这个洞是个石灰岩的洞，又叫千佛洞。他刚进这个洞就感觉啊心里面很舒坦，看着这个佛牌呢也很舒坦，估计这佛牌说的是我要住着，
他住着，
哎，他感觉是这么一个意思啊，就心里面产生了这种 感觉吧，
嗯，
就佛牌在信里面对他说，哎，我要住这儿。小觉呢就把这个佛牌偷偷放到了石洞的一个角落里面，然后拜了一下石洞里面的这些菩萨什么的，就离开了五台山。
嗯，
当他回神的时候，他以为这些事情全部都结束了，可回家后发现啊，鱼缸里面的鱼死的只剩一条了。
哎，
他把其他四条鱼啊给捞出来，然后在楼下的这个花园里面埋了。
嗯，
当时是又困又累，睡觉的时候又梦见了那个东西，那个佛牌。这个佛牌呢，以一个人的形象啊，但看不清具体的轮廓，就出现在那边，看着这么小觉，对他说：“你一年之后要来接我。”
哦，他暂住是吧？
哎，我在那个洞里面待一年。
哦，
如果你不来接我，我是会生气的哦。
哦，还挺俏皮。
哎，这个话讲的好像我也觉得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恐怖点啊。
嗯、
但小觉惊醒之后啊，还是浑身鸡皮疙瘩直起，毛骨悚然。他这个事情呢，一直记到现在，就确实有这么一个事儿。一年后，因为口罩的爆发呀，他毕业了，但是呢，也根本出不了远门。紧接着呢，他看到了一条新闻啊，说佛母洞那边失火了，大火。山火，
哎呦我靠，
这个就是当年最著名的山西五台山景区319森林大火。
嗯，
那我个人是查了很多新闻报道，报道里面这么说的，他说3月19号18时许，五台山风景区台怀镇佛母洞附近发生山林火灾，火势迅速蔓延，造成森林火灾。起火的原因据说是当时地面潮湿，放置了很多带电的多股铝导线，然后这个铝导线呢出现了断口，然后有漏电导致的。
嗯，
啊，这个是官方的一个原因。那小觉呢，他说至今仍是心有余悸。哎，他翻出了一年前去五台山的门票，赫然是3月19日，
整整一年，
整整一年。
我去，
稿子倒是结束了。
哎呦，这事儿我听第二遍还是感觉
发冷，
是有点发冷。我去。
所以后来我也借着诺姐啊，我就是让诺姐跟小觉说啊，这个事情你还是真的得看看啊。我觉得这个佛牌吧，姑且称之为佛牌吧，真的佛牌
叫佛牌。
对对对，其实当时我在直播里面也说了嘛，就是如果你是把它放到一个什么乱七八糟的地方出现这个事儿就算了，你放到五台山呀，
嗯
啊，中国这种著名的佛家道场啊，对吧？有几个呢？五台山、九华山啊，这些。南普陀没几个呀，五台山是大道场啊，你在这儿你都搞不定，这东西不是一般的邪呀。
嗯，是，这造型我直播时候也讲了，确实是别拿它当佛牌去看了。
嗯，估计佛牌只是它的一个代称嘛，
嗯，
不知道是什么的一个牌子，这东西肯定不太对啊，所以我也建议他后面呢起码保护自己第一位。
对，而且你讲到床底的时候，我第一遍听他直播时候讲的时候，我没有收到我那稿子。
嗯，
你现在讲的时候，我收到我那稿子有点类似，也是个老鼠被什么东西给头给拧了。
哎呦！
然后我投稿人是把照片发给我，并且打了个码，能看见头已经整个就飙出去那种，就剩一个身子。
哎、
我既视感特别强，我估计。小觉床底也
差不多，
也是那种造型。我是，
哎，所以这肯定不是佛牌了，哪能杀生呢？这个，对吧？哎，不管如何，我们也是真的希望，虽然这事情已经过去了，都四年了，也是希望咱们小觉真的平安顺遂啊。
对、嗯，
哎，行，那第一稿到这儿
，OK。好，今天第二个事情啊，是咱们客服号鱼友叫小玉，这事儿呢没你那个凶，
嗯，
但是啊。他这一段时间我称之为他走一步遇一事，就特别频繁、啊、
哦，就连续。
咱们开始了啊。小鱼说啊，他加上我这个客服号的时候还在用这个电视投屏咱们液化，并且和之前一样，这电视遥控器在他没有任何触控的情况下就自己在那调音量了
啊。
用投屏呢看其他视频都不会这样，就看咱们鲶鱼手就会这样变大变小。
哎呦，
当然啊，这事儿在他身上只能算一个小事儿。
嗯，
小玉呢和很多投稿人不一样，他自述是个极其信鬼神的人啊，甚至他小学整个期间啊都是可以看到实体的飘的。啊，上初中之后呢，因为这个房子风水原因啊，家里也出了不少大大小小问题。
嗯，
包括他自身啊也是。这种情况一直就延续到了小玉上大学出国留学去了。那今年五月呢，他是从波士顿回国了，回到家里之后呢，就开始做一些不太好的梦，我觉得是
噩梦。
我觉得这已经不能叫噩梦了。小鱼说梦里啊，他全家都被人杀害了
啊，
整个梦是特别血腥的
啊。
然后呢，有只红色的狐狸在梦里就对咱们小鱼说啊，
嗯，
你要给我烧多少多少元宝，我帮你呢摆平最近的所有事儿。
哎呦，我让我想到早期我们的那个东北鬼市里面有一个稿子。
哎，你别说，这事儿还真和东北那块有关系。
嗯
啊。那这段时间呢，这个梦呢就一直在重复一样内容。
嗯，
但小玉是没有告诉任何人。那过了几天呢，小玉他有一个修行的朋友就和咱们投稿人说啊，说我梦见你了，就是梦见小玉了、
嗯、
啊，在梦里呢，你被人杀了，并且这摆渡人啊不让你上车之类的这样的内容。
摆渡人
啊，就是就不让他过桥之类的，
哦、
过河嘛。那与此同时呢，小玉的另一个道士朋友也找上小玉了，就问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事儿了、
嗯、
啊，投稿人说不记得当时这位朋友呢是用什么算的，结论就是你肯定是被东西跟上了。
哦，
那紧接着发生的事情呢就开始离谱起来了。小玉会在晚上一闭眼，哎，就在自己房间里面听到塑料袋来回滚的声音。
哎呦，
当然啊，他房间里面自然是没有类似材质的东西了，
这可不是好事儿 啊！
嗯，而且啊，不光有这个塑料袋声音，同时能感受到有东西对着小玉说：“快去死，去死！”
哎、
就这样一直说。
嗯，
最主要的是，我为什么把它放在 B 站啊？他身上呢，同期开始出现淤青伤痕和急性耳石痛。那下面呢，就是他的一些伤痕的照片啊。
嗯，
我截了大概几张吧，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很厉害啊，这东西。
你如果只是一处两处，哪怕再严重点淤青，我都可以解释。
嗯，
不小心，对吧？
对对对，
他这浑身到处都是，
而且这个淤青的严重程度，我都怀疑是从楼上滚下去的。哎，你看我腿上，是不是很像？
你这也车祸
啊！我这车祸，
别跟人比啊！
对对对，
那小玉就说啊，这些呢身上都是凭空出现的。当时呢，他每天都和朋友吃住在一起，朋友也很奇怪。为什么你每次睡一觉起来身上都会多一些伤？
哦，他是睡觉醒之后多的。
对，他没有什么运动啊，没有什么。
嗯，
小玉觉得到现在为止吧，不处理可能是不行了。
嗯，
就找了个先生呢帮忙看一看。当时见到先生一瞬间啊，小玉他本能的就觉得我有一点害怕。
嗯，
哎，不知道为啥。先生看到他第一句话就是，你有没有请过狐仙或者小鬼？
我说的一样，都是狐狸。
他说啊，我看到你身上有狐狸。
嗯，
如果不是你自己请的，那估计就是身边的人请的，就波及到你了。但小玉自己是思考了半天，身边有机会研究玄学的朋友啊，好像并没有这么一号相符合的人。
嗯，
之后呢，道士朋友就把他雷击木给了小玉。小玉在佩戴了这个雷击木的大部分时间后，就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嗯，
但之后进入了农历七月，小玉说整个七月她没有一天是不在医院。
哎呦，
并且呢，因为撞耳炎掉头孢，头孢过敏窒息被抢救了。
哇，这太危险！她之前没有过这种过敏史吗？
你听着啊，
嗯，
她自己说啊，她一直口服头孢都是不过敏。而且做这个事情之前他有咨询医生，
嗯，
说我要不要先做个皮试。
对，
医生是跟他明确说了，你这个体质是不需要做皮试的，你不过敏，对吧？
啊，
但按照咱们投稿人的话说，就自己水灵灵的就窒息了。那农历七月之后呢，小玉又开始频繁的梦见自己太奶奶。他说自己太奶奶是2020年去世的，在梦里啊，他没有和咱们小玉说话，而是让外婆和小玉说的。
嗯，
说我的脚好冷，我要穿你的鞋。
嗯
啊，当然在梦里啊，小玉没有把鞋脱给他，就说啊，我过几天啊帮你去买，
烧给你。
哎，那后面一段时间呢，小玉陪一个朋友一起睡觉，这朋友啊躺在投稿人右边，小玉就一直问啊，问这个朋友说，两人不睡觉嘛，说、
嗯、
你为什么要一直摸我脚啊？就问这朋友
啊。
朋友说我妈动都没动啊。小玉抬头看了一眼，确实啊，这朋友离自己躺的还挺远
啊。
当时呢，小玉就觉得自己从脚到小腿就开始麻木，就给摸完就麻掉了，
鬼摸脚，
哎，就像有电流经过一样。
嗯，
他呢就赶紧起床开始找这个雷击木，翻遍了自己和朋友的所有包口袋都翻了一遍，就找不着这个东西了。但小玉呢说他自己当时还是直接去睡觉，因为我觉得挺可怕的。
嗯，
他已经慢慢习惯这些事儿。
哎呦，这确实是不应该啊。
对啊，等到农历7月15，小玉呢他没忘啊，他按照梦里约定去给太奶奶烧了元宝和一双鞋。
嗯，
他说自己啊其实和这太奶奶没有那么亲近，因为懂事之后啊，太奶奶其实已经老的不太能说清楚话了。
哦，
但在小玉一边烧纸一边喊着太奶奶名字时候啊，就是突然不由自主的啪跪到这火堆前面开始痛哭。
哦，
哭的直接这美瞳就滑下来了。
嗯，
然后呢他烧完纸他不美瞳掉了吗？
对，
他从包里拿隐形眼镜合手找着那雷击木。
嗯，
时间来到暑假，小玉他是当时跟着一个剧团实习，团里面呢都是些自己没见过新同事啊，其中有个女孩他就觉得有点奇怪。
怎么呢？
他说这女孩总看着自己，搞得自己啊也忍不住想看她。
嘿，
哎，当然看她不排除因为他觉得这女孩长得挺漂亮。
嗯，
之后呢安排好这个剧团酒店，咱们小玉呢是住在6楼，这次啊是头房，靠近安全楼梯间，这房间问题也不小。小玉自从住进去之后就发现啊，这房间的浴室里面莫名其妙的就开始放一些听不懂语言的歌，
浴室放歌，
哎，每天晚上都会放。有时候啊没放歌的时候，小玉自己说的，
嗯，
他自己会嘴贱说哟今晚不唱歌啊，然后呢这浴室就像听话一样立刻就开始放歌了。
不是智能家居吧？
是啊，因为小玉呢他说自己也有在做自媒体啊，在那个某音主要是日更 vlog 这种。
嗯，
啊，团里安排是双人房，他当时是和一个姐姐叫 Y 住一个房间，他要更新这 vlog 嘛，配音为了不打扰到别人，小玉就选择啊我去楼道里面配呗。
嗯，
楼梯道呢是个声控灯啊，要进去跺一下脚这灯才亮，亮起来之后呢能看见面前是一面很大落地窗，当时小玉的影子呢就从这窗里面反射出来。哎，那时候小玉还觉得哎我在这镜子里面啊，不叫镜子啊，玻璃里面还挺好看的，显得我身材超好，就打开手机啊对着这窗子开始录像。这个时候呢声控灯嘛就黑了，他就又跺了一下脚，结果就从自己手机相机里面看到除了自己以外的第二张脸。
哎呦，
而且啊这脸是一张绿色的老脸。
老脸，
哎，高度在自己肩膀位置，看不太清楚下半身。
老鬼啊，
哎，当时小玉就感觉妈浑身汗毛直竖，依然是那种脚被摸过那种过电的感觉。
嗯，
他就赶紧从这楼梯间走出去了，在大堂呢把这 vlog 音给配完了，还挺敬业的。那回到房间以后，小玉就和 Y 姐说了这事儿。Y 姐立刻就带小玉去找了之前就是咱们上文提的那个一直盯着咱们头晚上看那个美女。
对，
咱们就喊她 A 啊。这时候小玉才知道这个 A 呢是个有在修行的道士。
哦，难怪盯着她呢。
哎，她说我一直看你啊，觉得你身上有东西。
嗯，
能感觉到啊是只红色的狐狸。
都这么说，
一直在身上。并且呢她知道小玉一直在盯着自己看是因为不是你小玉想看我，
嗯，
是你这身上东西一直在看我，
所以影响了小玉，连带着小玉看他。
哎，这小玉说他听完这番话有种醍醐灌顶感觉。这 A 说啊，你在这个玻璃里面看到那绿色老脸应该是本身这酒店出不去的地府灵，但是呢我还看到你身上有个棕头发的外国人。
嗯，
小玉不留过学吗？
对，
他说在这之前呢自己从来也没提过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所以 A 当时也很疑惑你怎么会给外国的盯上。后来小玉和他说了自己在外国一些见鬼经历，才把这一切都理顺了。
他在外国也见到鬼？
对，他还没来及投给我们，应该也事儿也不小。
哎呦，他真的是，
我说了一部一个事儿、对吧？
对，他身上就不止一个东西啊。
对，然后后来他和他爸妈说了这件事情，然后他妈妈就很那个嘛，说你精神分裂，硬拉着他去看病去。
嗯，
其实他投稿投了一半的时候特别好玩，他说我在精神病院呢。我说什么情况呢？他说
做检查，
爸妈不放心做检查，结果就是没有任何问题嘛。
对
对吧？我后来问小鱼啊，这事儿一直没有处理好。
嗯，
就他说，包括但不限于现在和室友住，凌晨经常听到有人在用自家厕所，而且是又冲水又洗手的这种一连串动作。
哦、
所以这事儿呢，其实还没有解决。
嗯
啊、
嗯，
他身边不是认识不少懂这个的吗？
对，
他说是和出马仙有关，说要去找那边的人才能解决。
所以其实小玉他的问题在于，他要找到根源。对吧？你看他身上有一个棕色头发的外国人，甚至还有酒店里面的绿脸，以及大家都看到的这个狐狸。
嗯，我觉得绿脸问题都不大，他不是地缚灵吗？
地缚灵就是你为什么别的人不服，我去附你小玉呢？对吧？
实在是太……
这肯定是因为某种根源的原因，导致他的这个气场啊、身体啊比较弱嘛，所以都盯着他。我觉得是这么个逻辑吧。
嗯，
他要解决这个事情的话，肯定要找到那个最根源的东西。
但你记不记得这个狐狸在梦里一开始跟他说的话是，我帮你把这些东西都给解决了。
哎，因为我最大，我要独占你，所以我要把他都赶走。
心里这么聊天的
啊，
好吧。
这个，所以真的是赶紧去解决啊，小玉这个事情。
是，当然同时我也跟他讲了这种事情吧，稍微小心点，因为骗子真的太多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吧，这个还是要万分注意的。
嗯，
我们也希望他之后真的能够解决这些事情。
是，
投稿真的不着急。
哎，不急、
嗯、
不急。
行，那这个事情就到这边。
好嘞。好，下面我这个来自于我们的客服号，他需要匿名，让我们称呼他为狒狒。这个特别可爱啊、
嗯、
这个名字是。但是这个事情呢啊，狒狒南京人啊，发生在这个事情的地方、
嗯、
离我们其实也不远，但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他朋友身上的，他也跟着经历了其中的一部分。在2021年的时候，他有一位好朋友，我们称呼他为小 A。 这个小 A 呢，在上班的时候又认识了小 B 啊，这个小 A 小 B 两个人就成为了好朋友。
你这个好可爱的情节、
啊、那这个自然啊，小 A 跟咱们这个狒狒啊关系特别好，你都类似于这种形影不离的这种感觉的、
嗯、
就把这个小 B 给介绍给他。就好像我原来年轻时候我也喜欢干这个事儿，就希望我的好朋友跟我的好朋友玩在一起。
嗯，
啊、这虽然现在看起来有点傻，
我一直觉得这样不太好
啊、但好像这都是我们这种矮人有点喜欢做的，因为这样如果出去的话，我只要去一次。
哦，这样、
啊、是吧？
你这么考虑？
哎，那到了21年五一前后的时候，小 A 和小 B 刚好他们的房子到期了。两人就决定了一起合租在公司附近，那这样不仅可以省下一点钱，彼此也有个照应。
嗯，
小 A 很快找到了一个房子，说是在油坊桥附近。
哦，
那那边你也知道都是拆迁安置房嘛、
啊、对，
找了一个两室一厅的这个房子，临近五一，那咱们狒狒呢就作为他们唯一有车的朋友去给他们搬家了。
嗯，
当天除了他们三个人以外，还有小 A 的对象特意从外地赶过来帮小 A 搬家。白天匆忙的搬完之后呢，晚上一起喝了点啤酒庆祝了一下。因为咱们狒狒要开车，所以呢他喝了酒之后呀就没办法开了，估计当时也没想找代驾啊、
哦、
就在他们家的这个客厅里面将就一晚，就新租的房子、
嗯、
说当时到了这个新租的房子的时候啊，已经过了12点了，四个人呢站在楼道里面等电梯。这栋楼一共有两个电梯，先下来的是右手边的这个客梯，几人就走上去了。这个小 B 啊按了24楼，哎，见这个电梯门啊迟迟没反应，他就不关门。
嗯，
他就继续按这个关门键，按了半天，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说这个电梯门不仅没关上，反倒是3楼和4楼的楼层按键亮了。哎，可是无论如何这个门就是关不上，
谁按的呢？
对吧？顿时他们几个心里面啊都开始发毛了，就很有默契的一句话不说，四个人走出了电梯。
哦，
这个场面让我觉得有点可爱啊。
是，
走出电梯之后呢，电梯门就这么自己关上，向上走了。
哦，就上去了。
对，给我感觉是不是超重了？
我去
啊，对吧？你们四人下来之后就正常了。
是。
那小 B 为了缓和当时他家这种比较 惊恐的情绪啊，就打趣说，哎，刚才那个三楼四楼是我按的，是我按的，我刚才手碰到了啊。
这不是越描越黑。
菲菲说我看得一清二楚。
是啊，
你压根就没碰。你要是手抬起来亮了我也就信了，你手都垂在那边。
是
啊，我亲眼看到这电梯的三四楼的按键自己亮起来的。于是呢他们也没办法，就又按了这个上楼的按键，等这个左边的电梯。说这个左边电梯不知道为什么就停在十几楼，具体多少楼他忘记了，就十几层，就是不下来。他等了好一会儿，右边的电梯又下来了。
嗯，
这次打开门就好像迎接他们几个人一样，灯还闪了一下。这四人呢觉得，哎，我们人多嘛，虽然是午夜，但是我们人多不害怕，硬着头皮走上去了，再次按了24楼的按键。这一次跟之前一模一样，三四楼的那个按键又亮起来了，电梯门还是关不上。
哦，
这一瞬间几个人刚才是有点发毛，现在是汗毛炸裂，就惊慌的逃出了电梯。
嗯，
一出电梯就电梯门立刻关闭，向三楼缓缓上去。
那三四楼住不少人啊，
那他们几个人就没办法了嘛，疯狂的按这个楼梯按键，就希望这个左侧的电梯赶紧下来。
嗯，
其实这个东西我特别有体会啊。有一年好像是南京发大水，我也是跟朋友，因为我自己这边呢发大水，我的车进不了我小区，我就开车到我朋友家准备住。
嗯，
他家那边呢也有但不厉害，然后住24楼断电
了。哦，
20几楼，可能24，反正我不记得了。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不用电梯的话要爬上20几楼，
也能爬，但是半条命就没了。
所以我当天晚上在车里睡的。
我去
啊！我们回到稿子啊。那左侧的电梯呢，在他们的疯狂按键下，哎，终于晃晃悠悠的下来了，把他们接到了24楼。哎，非常的顺利。
嗯，
那回去就回到了这个刚租的屋子里面，几个人有些疲惫了。说五月份的南京非常热啊，他就把客厅的沙发床呢就铺开来了，准备将就一晚。就咱们菲菲，
嗯，
他简单的洗漱了一下，倒床就睡。小 A 因为是跟对象一起的，就把这个门关起来了。小 B 开着空调啊，为的就是说我这个房间里面的空调风能带着一点你客厅，这样狒狒你不至于太热。
对，
非常的贴心。睡到夜里的时候，狒狒说自己被鬼压床了。
嗯，
迷迷糊糊间呢，他挣扎着眯着眼睛，视线非常模糊啊，睁不开呀。他就看见有一个黑色的人影站在小 B 的房间门口，非常的高大，几乎塞满了整个门框。
哎呦，
这妙妙去了是吧？
我去，
哎，他根本分不清楚这个人影是男是女，只知道这个人影是背对着自己，就好像站在门口盯着房间里面的小 B。
嗯，
那没一会儿呢，困意上涌，他又不知不觉的睡了过去。睡醒之后，他赶紧给小 A、小 B 说这个事儿。哎，我昨天晚上鬼压床，然后梦见有人在你门口看你。
嗯。
小 A 小 B 因为刚租的房嘛，自然不太想相信，哪怕已经相信了他也不想相信，就说哎，你太累了，做梦做梦啊，
对
啊，别往心里去。没想到的是这个房子里面的怪事接二连三的发生。最开始是小 A 小 B 莫名的倒霉，比方说上班上的好好的，公司突然宣布倒闭。
我去，
哎，就压根连赔偿金都没有，破产了嘛。
不是，这两年也正常，但是也挺丧的。
嗯，对吧？那这个稿子是2021年嘛？
哦，是是是
是吧？
好吧。
啊，还有就是，小 A 在走路的时候突然就莫名其妙的摔倒，总感觉是有人在背后推了自己一把。
嗯，
那诡异的是，你要是普通摔倒还则罢了啊，他是呈跪拜的那种方式，直接跪在地上。
哦，非常磕一个。
哎，双膝全部给磨破了。
我去，
有的时候啊，是在等红灯的时候突然被推了一把。啊，跪在这个马路上
太危险了。
对，好几次呢是索性身边有一些行人啊或者是朋友什么的拉了一把，不然啊就真的发生危险了。
嗯，
关键是小 A 说啊，我这事儿不是第一次啊，我不是一两次啊，我可能一个星期发生了3、4次。
哎呦，
连续发生了好久，就是跪着，每次都是跪着。那小 B 呢当时是找了新工作就直接去上班了，小 A 说我打算休息一段时间，可能这个膝盖有点疼啊，
别出去。
哎，他就宅在家里面。刚开始小 A 总觉得家里面有人来回走路的声音，那小 A 本身是有关门睡习惯的，所以他隔着这个卧室门啊，总听见有人在客厅里面踱步，踩着这个客厅的地板啊，吱啦吱啦乱响，听起来应该是个成年人而且体重不轻的样子，但是一开门又看不到任何人。 那小 A 自己在家呢，是不是特别经常打扫卫生，所以他的这个水池里面会出现一些褐色的水渍，大片大片的。这边有个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挺像好像有人把这个什么可乐啊或者是茶呀、啊、就直接倒进去然后也不洗的那种感觉，
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
对对对，那小 A 一开始以为是小 B 弄的，说我不会倒这些东西，而且我倒呢可能我就直接倒进马桶了，我不会往这个水池这边倒。
嗯，
说哎，你小 B 你搞这么脏你也不打扫卫生。为此两人还大吵了一架，但等两个人平静以后复盘了、啊、发现平时我们都没做呀，那没有人把这个水啊或者说这个饮料倒在这个里面啊。那诡异的事情还没有结束，有一天晚上啊，小 B 骑着小电驴带小 A 回家，他们住的地方本身就有点靠近郊区，晚上人很少，小 A 就开着这个导航啊跟着导航走，结果是越走越远，等回过神来的时候啊已经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嗯，
他们把这个地图缩小一看，发现导航竟然是引导着他们往家乡反的方向去。
我去，
直接跑反了。一开始两人以为是导航出问题了，就把这个导航重新启动了嘛，就 app 直接退掉重新启了嘛。再次输入家的位置之后啊，结果这个导航还是跟之前一样继续往反方向驶。那小 B 呢就掏出了自己的手机，他说跟这个小 A 的手机不是同个品牌，也试着导航了一次，没想到导航去的是又是一个方向，也不是家的方向，
反正不回家，
反正就不往家里面倒。这时候两个人心里面就发慌了，说哎呀人生地不熟的，只能关闭了导航，在没什么人的大街上一点一点的看着路牌，连蒙带猜的往家的方向走去。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啊，小 A 和小 B 都觉得哎，有些不舒服，很奇怪，但又说不上哪边奇怪。直到某天小 B 睡醒，睡醒之后他迷迷糊糊的去上班，突然就看见群里面发了一条消息，是一张自己手臂的照片。哎，这里有截图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小 B 自己发的。他说这个手臂上有一个深深的印子，这个印子是一个小脚丫的形状。
我的佛，
哎，大家可以切回来看一眼，真的很像一个人的脚的这种形状，
小孩的。
对，小孩的脚。哎，小 B 说自己刚睡醒的时候就有了，一直到公司也没有消失。更诡异的是小 B 完全不记得自己有拍过这边的照片发到群。
哦，还不是他发的。
对，甚至不是他拍的，你知道吧。
哎呦我去。
那小 B 回家之后找过了，家里面没有任何与此类似的玩具或者什么东西能印出这个小孩的脚印。
嗯，
什么都没有。这个投稿人狒狒说啊，小 B 他们家我也常去，他不会在床上放任何东西，他就没有在床上放东西的习惯。那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呢，小 A 和小 B 的矛盾加剧了，小 B 就找了房子搬走了。等他走之后呢，房子里面再也没有听到过有人走路的声音了，而小 A 的这个运势也逐渐变好了。
哦，
之后小 A 跟狒狒复盘说，我觉得很奇怪，还有几个事情。一是小 A 他说自己在洗澡的时候啊，觉得有人在自己身边，能听到不属于自己的声音，但是睁开眼睛一看什么人。
嗯，
还有这房子是两室一厅嘛，那很明显这两个房间啊是用一个房间隔断形成的，其实就是一室一厅，
嗯，
然后隔成了两个房间。那房子在之前租出去呢租了四年，小 A 的房间里面有着非常明显的居住的痕迹，那小 B 的房间是一个设备齐全，甚至是带着一个阳台的主卧，但是没有任何居住痕迹，特别是空调的顶部落满了灰尘，滤网干干净净。
哦，
也就是说小 B 的那个房间啊根本就没有人住，对吧、
嗯、
而且它还是主卧，就你可以理解为就小 B 的房间本身是个大房间，它隔成了两个房间。
嗯，
隔完之后你反倒不在这个正常的房间里面住，还带阳台呢，
就是在那个外面隔出去那一块住是吗？
对对对，在被隔出去的那一部分住。
嗯，
就你可以理解现在我们这儿是一个大房间，然后我把这个窗帘这边隔出来了，然后你去那边住。
对，就是反正就不住好地方。
哎，不住好地方就很奇怪啊、嗯、而且有一次啊，小 A 在坐电梯的时候拜托一起乘坐电梯的奶奶帮按一下这个24楼，我说奶奶帮我按一下，我住24。
嗯
啊，谢谢你啊。奶奶听完之后嘴里面小声的念叨了一句，怎么又是24楼呀。
这24楼过了不少人吧，
估计有很大问题啊。那稿子二就结束了，就我觉得这个房间 也好，这个房子也好，肯定是多少有问题的。
首先三四楼肯定有问题嘛，对吧？
啊，对对
对，
人多是吧？
结果没想二十四楼也有，
说不定啊，这个问题主要就是在二十四楼。反正这个房子肯定是很怪，我是没遇到过你把房子隔出来，你反倒不在主卧去住，你反倒住次卧。
主卧有人住的呀。
唯一合理化的解释就是，他这个是按房间出租，然后主卧呢又有阳台，又是这个大的，所以呢他可能贵一些，一直没租出去。那小 B 也真的是运气比较差了。那不管如何呢，我们不仅是祝投稿人狒狒、小 A、小 B 都平安顺遂，同时也再次提醒大家租房子一定注意安全。
嗯，
行，那今天也差不多了，
是
感谢大家对夜话的支持和关注，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你有些奇事、怪事、邪事，欢迎给我们持续的投稿，任何平台都能发来投稿，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